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有热线电话的互动，每一次借助热线电话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呢，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心声，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婚姻家庭的难处，也有些弟兄姊妹呢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挣扎。无论有任何的难处，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能够离开神，因为我们的灵命若是不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成长的话，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我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让我们首先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借着读经祷告来亲近神，让我们的生命联系于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相信神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那讲到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今天我素琴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也非常的宝贵，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就是耶稣他告诉我们的。这节经文里面讲的柔和跟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里面的温柔呢，是属于同样一个字。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柔和谦卑呢，是一种为人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的心态吧。在生活里面，当我们跟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面对一些攻击的时候呢，在这样的光景仍然可以有自己管理自己约束自己的能力跟忍耐，而且呢又有顺服的心去面对，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恶意的反击，也没有任何的意图去报复或者是报仇。那这个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不容易，但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作为神的仆人的时候呢，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特质，而且他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神的仆人，我们都应该学主的样式。在约翰福音第13章15节呢，主耶稣他也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他不单单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他也给我们留下了柔和谦卑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柔和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己高大，而是能够谦卑下来。如果可以的话，若是能行的话，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跟人讨论事情的时候呢，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虚心聆听别人的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心，能够跟别人坦诚的沟通，而不是固执的坚持自己的看法。能够有广大的心跟属灵的亮度，包容别人，接纳不同的意见，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面对 质疑的时候呢，也不要轻易的发怒，反而是要有智慧的做出回应。那这些呢，其实圣经里面都有教导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能够靠着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在生命当中能够学会主耶稣的样式，也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在众人面前能够为主做见证。那讲到空中辅导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节目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倪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你好，是圣母，你好。
是，你好啊，倪姊妹。
听到你电话，好激动。
嗯，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嗯，就是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吧，就是跟丈夫之间，就叫好多的矛盾，想跟你沟通一下。
嗯嗯，进来就是最近跟丈夫的矛盾很多啊。
对对。
嗯嗯。
他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
嗯
嗯，总是这个。叫以前，他以前从来不想这样，这半年的时间老是说话，总是看到你好像看到我就要好像很叫要总是喜欢说抱怨的话，说埋怨的话，只是很叫居高临下的一种感觉，一点叫没有叫那种爱的那种温和的言语。
嗯嗯，
就就是听他那样说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吧，也就心里很难过，
是，
就不想跟他说话，就一直就我就不吱声，就默默的不吱声，
嗯，
就不想跟他说话，多说一句话，觉得心里好窄好累，
嗯，
哎，每次让他说过了以后，然后心里，就觉得，但是每做一件事就觉得叫好，束手就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令他满意，就心里很压抑，很痛苦。
嗯嗯嗯。那你有没有问问丈夫为什么？你说我最近发觉你常常讲一些埋怨的话，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没有，没跟他沟通过。他那样的时候，我就沉默，就不想跟他说话，不想跟他多说话，跟律师也不跟他在一起。
嗯，
就觉得好。嗯，
那。当时你听到丈夫的埋怨的话，你心情不好，这是很正常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我们听到自己所爱的人常常埋怨自己的时候，心情一定不好，对不对？但是呢，平静下来之后，你就不能再沉默了，因为你说以前不是这样嘛。以前不是这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一定有原因，所以你就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那你自己可能你在你自己个人的观察当中没有办法知道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让丈夫把这个埋怨的心情表达出来，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所以你就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他不埋怨你的时候，你们的心情都平静的时候，或者是你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你跟他说，你说我最近呢就是看到你不高兴，你埋怨的时候我自己也不开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能不能告诉我原因，如果有些地方我做的不好的， 你就直接的说，让我能够去反省、去改变，而不是就这样的埋怨我。有问题，我们夫妻要解决，不然的话，大家会越来越不开心。你要主动的去讲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很少去沟通，不，一般不想这说话。
那
不喜欢讲，我就是不喜欢表达他的人，但是他看到他那样，我就心里就生闷气，就不想跟他说话。
如果你不表达，你生闷气的话，就是没完没了的了。
对，
对不对？
嗯。
而且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说含怒不可含到日落，你心中对他已经很不开心了，有怒气了，但是这个东西你又不讲出来的话，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啊。
是的，我也知道这一段时间他跟他俩，他以前上过来四年以后也悔改了，信耶稣了。
嗯，
也就是说我信了这么多年，他现在一跟他关系一这么疏远的话，反而他不能把他带到生命进来，然后还觉得他，你看他每次每天你也不敢去跟他叫他智慧，现在你说什么话你不敢跟他说话，哪怕说一句话，生怕他那个样子的那种表情，那种冷漠的那种表情，那种样子吧，觉得就好刺激我，就不敢跟他说，所以他就更加就跟神没那种亲密的关系了。
那姊妹啊，我想你应该是担心怕丈夫再露出一脸不开心的表情，所以你就不想跟他的互动交流。但是有些事情呢是不能逃避的，你明白吗？他可能在那里等，他对你已经发出了一些负面的讯号，告诉你他对你有一些不满，所以他埋怨你嘛，对不对？那他呢是现在不懂得怎么跟你好好的沟通，那你呢，你要学的就是怎么样主动的来跟丈夫沟通。你听空中辅导，那你听这个节目，我相信对你会有一些提醒跟帮助。所以首先呢，
我听你的空中辅导听了很多很多年了。
对呀，你光听现在就是你可以用出来的时候了，对不对？我们说听到又要行道，是圣经的教导，你听了你不把它用出来的话，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
对不对？你现在明白很多道理，但是现在实际生活上面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把你听到的东西用出来啊。怎么用出来呢？第一，就是你在神面前祷告，你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再做一个被动的人，让我能够主动的跟丈夫讲话，这是第一个你要改变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你跟神求智慧，在丈夫跟你心情都平静的时候，做一些好吃的，买一些丈夫喜欢的东西回来，跟丈夫一起吃东西。然后呢，他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发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你好像对我有一些不满，那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什么地方要改变？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不要把事情压在心里面，把它讲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两个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就主动的这样去做嘛。
我就想放不下这个面子吧，我就觉得我他怎么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怎么这么火，像看他的那个眼神，看他的那个表情，就觉得叫火要咸刺那种感觉。就心里火不痛快，火不舒服，就不想跟他说，就是怎么样想办法往里逃避。然后那要不然就是我就出去吧，出去打工，完了就是冷静一下，看我做的哪一方面该做的不对，那就是反省一下吧。
但是你这样
我都在怨气。
对呀，只让你心里面越来越不舒服，越来越多的埋怨了，对不对？有问题我们不要去逃避，我们要去面对，尤其是夫妻之间， 如果有问题，你冷战，你逃避，你的心情好吗？你的心情一定很沉重啊。
是的，是的。
对方心情好吗？对方也不会开心到哪儿去，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体啊。你疼的时候他也疼，他不开心的时候你也不开心，对不对？
我们结婚21年了，就是很少这一次讲的是沟通的话，就是张不了口。
那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靠着神能够主动的先跟丈夫去讲。那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经历神是信实的，神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做不到的东西，神可以帮助你去做。
是的，
明白吗？不要逃避啦！我跟你说，当你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不单单是心情不好，你可能会身体也会越来越不好，因为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不对？
现在一看到他，觉得心里很紧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跟他不用讲才高兴，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今年春节那个30晚那天，他又说了一句话，说整个吧，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都心情就不舒服，整天因为本身是晚上睡眠就不好。像他现在他这样的一种态度，然后就更加的整夜睡眠就更不好。
那你一定要求神来给你恩典跟力量，无论丈夫他的反应怎么样，你今天不是因为丈夫的缘故这样做，而是因为神的缘故才这样做，对不对？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神希望我们夫妻和睦相处，所以现在呢，你就告诉自己，我是为了神，为了这个婚姻，为了这个家庭，所以我才这样去做。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当你主动去做的时候，可能你的丈夫给你的脸色更不好看，但是你也不用害怕，因为神会给你力量的，神会看你为宝贵，他觉得啊，你姊妹真的是很棒，可以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别忘了你今天主动的关心丈夫，跟丈夫沟通交流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跟力量，让你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
就是我很想为我的大孩子祷告。大孩子他今年21岁啊，他14岁21岁，他在学校他也是从小就上主日学，信靠耶稣的。他总感觉到他的心理方面嘛，这个叫好一种很阴暗的一种叫阴面，总是没有阳光积极的心态，就为这个孩子常常我也担心。
你说你孩子怎么样？
男孩子他说话言语他总是很消极的一方面，就像没有连着这个孩子20岁的孩子，应该他的阳光很性子很阳光很积极的，他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昨天去了学校，在外面在练大专，总是说话言语方面总是很消极的一种方面，
好，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的儿子不乐观消极，是受父母的影响。明白吗？孩子是
一个小女儿，才10岁，才7岁。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更要赶快跟丈夫和好，免得你们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全部给了孩子。
是的，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看到孩子这么负面，你就看看是不是你们造成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了神，为了儿女，你也要主动的跟丈夫沟通，去除掉你们之间的隔阂，好吗？
好的，谢谢，谢谢。
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咒诅，而是信心被炼尽的过程。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
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杜弟兄你好吗？
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杜弟兄。
我去年给你打过电话，你应该知道吧？
去年来过电话。
对，就情绪上征战了，然后有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给你打电话，我把我的具体细节全部说出来，然后你说为了我的隐私，然后不给播出去。
嗯，你在情绪上面有征战，嗯、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嗯。去年，我大概情况跟你说一下吧，我就想做一个见证。
哦，好。
对对对，去年给你打电话，然后就是说，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就是说，这是我属灵上的征战。
嗯。
让我自己，对，让我自己好好的信靠主。然后，你给我说过之后呢，我就找我们教会的长者给他们交通嘛。
是。
交通，他建议我到医院去看一下，去那个精神医院。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了之后呢，我就挂了一个专家的号，我把我情况给他说了之后，然后专家说你这个挺严重的，你一定要吃药。
嗯，
然后我就去拿药了，拿药之后拿过去给专家说告诉我怎么吃，然后我开那个药嘛是治精神分裂、强迫症、忧郁症。
哦、是，
对对对，对就是然后我到专家那，他告诉我怎么吃，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得了什么病？你告诉我，我心里能接受得了。然后专家告诉我，三个月以后再告诉你。那时候是九月份吧，农历九月份，2018年的农历九月份。
是。
然后那还有三个多月就春节了嘛。
嗯。
然后我就心里我就想，是不是主在给我三个月悔改的机会？然后把药拿回来之后，医生说是，前三天，药量小，然后如果在这个思想这上面，如果在情绪上就是还控制不住情况下，说要加重。
嗯，
然后我吃到第三天吧，第三天左右就有点犹豫了。
嗯，
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个药的副作用相当大，也不是说相当大吧，反正有副作用，
是
吃了对身体不好。我本身呢，肠胃又不大好，然后我就祷告了，祷告，然后犹豫，就是说这个药吃不吃？
是，
犹豫，然后我想着不吃了，不吃了，然后睡觉了，睡觉，然后我突然一下，哎，心里面感觉到难受，然后起来又吃了，吃了又钻到被窝里睡觉了。然后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样子了，然后通过我妻子的帮助，然后我自己的祷告，然后就奉主的名把药给扔了，就没有吃了。
嗯，
没有吃了。然后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四个月了吧。然后透过读经、祷告，然后聚会、听空中辅导、旷野玛纳，就是空中辅导里面良友电台好多的这些节目，看一下。对，看一下对自己能有帮助的，然后就听一下。然后感谢主，现在控制的很好。
哦，
现在就是说，对以前的，就是说脑子里面不停的出现那，因为年轻的时候犯下了，也犯下肉体上也犯过罪，
是，
也看了一些色情录像带，这都看过，
嗯，
以前也有自慰的现象，自慰的现象早在结婚的时候2011年嘛，2012年就已经感谢主，那时候也是靠着主也把自慰给戒掉了，
是
吧？以后就没有自慰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脑子里面出现淫念，你自己控制不了它。你要说你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它就会越来越想，越来就是说，它就会越去想这件事情，然后一点都控制不住。透过给你打电话，你给我的建议，还有找我们教会的牧者，透过我，就是说每天亲近主，然后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代祷啊，还有我之前给你们打过去电话，让你们帮我代祷，
是，
感谢靠着主。靠着主，现在的确是能胜过，现在很好。
哦，感谢神。
但是，对对对，真的很感谢主。如果我、我自己也想过，如果要是，一直发展下去的情况下，我自己我都不敢。
对，
真的很感谢主。对对对，然后就是说，现在有四个多月了嘛，我也没有去看，因为我也没有再去医院复查，我自己心里清楚，没那个必要。现在已经靠得住，已经很好了。
哦，所以这四个月都没有吃药吗？
没有没有没有，自从那次扔了之后，一粒药也没吃过，没有，直接就扔垃圾桶里面去。对对，一直没有再吃。
但是你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骄傲。我们说，
我这个我知道，肯定我夸口指着主夸口，这些都是上帝在我身上做的工作，而不是我个人，我个人什么也做不了。
对对，而且呢，不要为明天夸口，你一天好好的度过，依靠神。每当你有一些控告的声音或者是诱惑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找圣经里面说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祷告，要有人能够陪伴你，用祷告来托住你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四个月里面你都没有在情欲上面得罪过神，对吗？
有的时候，哎呀，师母你听我说啊，现在就是说那个思想，以前的有那个淫念的思想，对不对？然后就是说控制不住它，
是，
你要说不去想它，不去想它，然后你控制不了。现在透过亲近主，然后控制的很好，就是说能控制它了。有的时候，现在就是说现在心里面很就感觉很轻松，因为之前嘛、没有给妻子坦白，就心里面一直就是说很重啊。
对对，
难受，心里面很沉重，因为信耶稣了，心里面有责备。你每天就是说你去认罪啊，然后还瞒着妻子了，就感觉心里面很难受，不是个滋味儿。这个是一方面。然后给妻子坦白之后呢，然后就是说把这些都交通出去，给教会里面的长者，给他们说透过带到。但有的时候还是受到情欲的搅扰，但是心里面知道了这个肯定是个不好的事情，马上就先祷告，祷告，然后就没了。
感谢神。
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经意，大脑还会回想一下。就不经意，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经意，然后就是说，稍微打比方说，这件事情开头还没往下去，还没继续往下进行的，就是思想，然后我心里我就赶紧祷告，这样想下去肯定是不对的，然后就赶紧祷告。对，在心里默祷嘛，然后这些念头就通通的就没有了。有的时候，说实在，有的时候还是，撒旦的，还有的时候还是受到撒旦的搅扰。
会的，撒旦魔鬼绝对不会放过，就好像是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再次的说，要警醒，尤其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要小心，更要警醒。这就是圣经里面说夫妻不可以分开，二人成为一体的原因。有软弱的时候，自欺嘛，妻子在你的旁边，你可以找他帮助你，找他陪伴你，对不对？
因为这种种的原因，给妻子也带来很大的伤害。就刚才后台的准备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就还在和妻子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小争吵，因为有的时候撒旦还会搅扰我，然后对我们俩还在有一点小争吵。他说我舍还是恋慕那个罪嘛，然后我想那我不是恋慕，他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吧，也是自己软弱，绝对是自己软弱了。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清楚，他我妻子说让我自己赶紧就说。在有想犯罪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心里面那个时候绝对是没有神的话语的，只要一有神的话语了，立马就很清晰，没了，就这么。
对对，杜弟兄，我首先呢在这里要鼓励你的是，你现在能够坦诚的把你的软弱跟你的妻子讲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你的妻子他很想帮助你，但是他看到你有的时候又软弱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痛苦，就着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杜弟兄，你继续的告诉你妻子，你说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 这件事情你帮助我了特别多，我相信神把你放在我身边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帮助者，更能够陪伴我，能够脱离这一个捆绑。所以你就要肯定你的妻子，而当你心里面有挣扎有诱惑来临的时候呢，你要立刻的告诉他，你说你可不可以现在跟我立刻的祷告，或者是我们两个人单独的到外面去走走，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你要不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才跟他讲这一些，而是平时的时候你先跟他讲，讲开了以后呢，当你一有需要你讲这些话，他就明白你的需要在哪里，这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有默契，一起去面对这个挣扎，明白吗？你一定要肯定你的妻子对你的帮助。
真的，有的有时候自己心里吧，有时候他帮助我，刚开始心里面很不情愿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回想，然后想想种种的过程，然后最后还是屈服下来，还是接受他的帮助。有的时候，刚开始说一样，
你一定要接受他的帮助，因为当你不肯屈服，当你隐瞒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给撒旦魔鬼留了一个很大的破口，你明白吗？
嗯，我知道。
对呀，撒旦魔鬼就希望你不要告诉你的妻子，撒旦魔鬼在你心里面就会说，你告诉他的话你没面子，你就没有做丈夫的尊严了，这些都是谎言。你痛你的妻子也痛，你快乐你的妻子也快乐，因为你们是二人成为一体了嘛。所以我刚才提醒过你，你要肯定妻子在你生命当中的帮助是多么的重要，而你们在平时也要有多一点的沟通，告诉他每当我有这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会立刻的找你，那你那个时候呢，你就陪伴我，明白吗？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你过去的日子被这个东西捆绑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
不对？
被那个情绪捆绑不是一天两天。
对对，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进步有好，但是一定要警醒。所以你要告诉自己，我随时随地呢都可能会被撒旦魔鬼攻击，你要警醒，
时刻的警醒。
对呀，时刻的警醒。而你一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的妻子，因为她最认识你，她跟你最亲近嘛，明白吗？你妻子心里面也有很大的挣扎，她也需要有人来关心她鼓励她。所以杜弟兄，
因为这个我把这个坦白了跟她说了，她自己心里面也的确受到了创伤嘛，也有很大的阴影。
嗯，所以我说若是可以的话，下一次也鼓励你妻子来电话，你们两个人都需要一起鼓励，一起陪伴，一起帮助你们，这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才能够互相的去面对这个征战，明白吗？嗯，你代我问候他，而下一次呢鼓励你妻子来电话。那今天你来电话跟我们分享这个宝贵的见证，我觉得太感恩。你的见证呢同样的也能够激励其他在情欲上面被捆绑的弟兄姊妹，好吗？
是的，感谢主，感谢师母，感谢所有为我带导的弟兄姊妹们，然后师母麻烦师母继续为我带导。
会的，我们继续会陪伴你，继续的为你们守望。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是你不被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你必重新得力。每个祷
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河南车姊妹的电话。喂，车姊妹，你好吗？
哎，周牧师你好，周师母。
啊，对对对，叫我周师母，我就会 很开心。
嗯，
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是，车姊妹啊，你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们吗？
对的。
哦，你听空中辅导吗？
以前经常。我爸爸妈妈都在听，然后我有时候也跟着听一下。
哦，所以你爸爸妈妈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啊。
嗯，对，听了好几年了。
嗯。
哦，太感恩了。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就这样，我提前说过，因为我和我男朋友嘛，现在也基本上今年打算快订婚了，然后结婚前，就希望参加一下你这个婚前辅导嘛。
嗯，你们说打算要订婚，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今年21。
哦，21岁要订婚啦。
对。
那你跟男朋友认识了多久啊？
一年多。
一年多，然后打算订婚，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个还没有定。
哦，这个还没定，但是一年多你就觉得他就是你想将来嫁给的对象吗？
嗯，就是还不太确定嘛，所以想参加这个培训。
哦，想咨询一下，对不对？
对。
嗯，好，我先问几个问题，然后我让徐老师跟你谈哈。这个，你21岁，你大学毕业了吗？
对，已经毕业了。
那大学一毕业有没有找工作啊？
现在正在上班。
哦，也在上班当中。上班不是很久了吧？
没多久。
没多久，但是现在就想有了男朋友就想定下来，对不对？
对。
是你妈妈叫你打这个电话吗？还是你自己打的？
我妈妈之前跟我提过建议嘛。
嗯。
然后我自己想了下，确实，毕竟我还不算年龄不算大嘛，所以还是觉得有必要参加一下嘛。
对，这个很好，所以你就今天主动打这个电话跟我们交流。我呢，一听你21岁的时候呢，我只想跟你讲一句：好好享受你的青春，你的人生。因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觉得结婚呢也需要就是预备好了以后才结婚。那你刚刚大学毕业才工作，应该好好的享受在工作上面的学习啊、成长啊。再加上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你虽然是单身，但是你可以享受一下单身生活的那种自由自在吧。比如说像我神学院一毕业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开心的，没结婚之前我很享受我那段时间，我可以自己去安排一些时间啊，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到国外去旅游啊，看到外面世界啊，增长一些知识啊，这都是我之前所做的。所以我呢就是很简单就先跟你讲这一句，然后我让徐老师跟你说。
好，姐妹你好。
好。
你说刚刚是你妈妈也建议你打电话到我们这边来，那你们想要结婚这个念头，你的父母亲有什么样的看法？
毕竟我父母他也是也信耶稣信20年左右了嘛。然后我男朋友的母亲也是也是有好多年了。然后但是呢我们两个还是。我虽然说从小被我妈就带去教会，但是还是有些不太明白，也不太懂，
所以其实你长大以后你并没有很好的教会的生活，对不对？
对。
所以甚至乎你可能也在问自我，到底是不是已经清楚相信耶稣是什么，对不对？那你的男朋友呢，他也信主吗？还是他跟你都是一样 都是我们所说的父母亲信主，从小都在教会里面长大的那一种，
跟我一样的。
嗯
嗯，所以你们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吗？
嗯，没有。
嗯，那你们是怎么样的认识、啊？
就是、别人介绍的。
哦，别人的介绍的。您的男朋友多大？
28。
哦
哦，男朋友28了。
所以他觉得他到了那个结婚年龄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建议的提出来先订婚这样子？
嗯，毕竟他那个他年龄也稍微有点大了嘛。
嗯。
对，
说要先定下来。
嗯哼，
哦，
所以是他提出先订婚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你刚刚也说你们先决定订了，然后婚期没有确实，对不对？
嗯。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反应嘛，就是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还没有到达那种很确定的信心，所以希望透过把婚定下来让自己心安，也让对方心安，也让周遭的人仿佛认定你已经被人家定了，就不要想你的想法这样子、
嗯、
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代表是说，也许你们这一年多是我们常说的活在那种还是恋爱当中感觉很好，可是呢对整个前面的道路还没有很大的掌握、
嗯、
对对方是否真实我心中认定的那个结婚的对象其实并没有非常大的把握，所以透过我们所说的订婚把这个定下来我建议是订婚是代表是说我已经预备好
要结婚了，
对、
嗯、
我已经预备好要跟你进到婚姻当中、嗯、所以我常常鼓励订婚半年内要准备结婚不要我订了婚然后一两年都不结婚，那如果是这样子那倒不如不要先订婚哈，这个就是不要透过一个外在东西去锁住对方，其实背后是因为我们心不安、
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虽然你男朋友28哈，我不晓得姐妹当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刚刚你也说好像自己还没有很清楚确实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也要很真诚的告诉对方说诶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觉得我很渴望进到婚姻当中，我还没有很确实的去理解婚姻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刚刚也说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那边教会可以有这样子帮助你们在婚前辅导前面，或者说我们说先不说婚前辅导是婚姻的前面的预备期，帮助你们彼此去探索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成熟吗、
嗯、
我们对婚姻的理解，我们对婚姻的期待，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沟通，我们处理冲突的能力，这些东西是否都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你们好像什么都不清楚，那如果你们教会有这样子的那个不管是传道人或者说有类似这样子的培训，你们一起去参加，增加你们去沟通去了解，那是好的事情。
嗯，现在你们能够有这样的教会可以帮助你们吗？
嗯，我们那边是没有的。
你们那边没有？
对。
你们妈妈他们参加的教会里面的牧者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说能力可以透过他去协助你们去沟通去思考婚姻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那边可能教会嘛也有点那种封闭式的那种
然
后所以是
对，我觉得呢其实刚才薛老师给你了一个很清楚的指引，先别急。当然我们是祝福年轻的男女朋友这个谈恋爱啊，两个人能够彼此认识，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预备走进婚姻里面，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好东西，比如说我们要买一栋房子的话，也不是很急着就去把它买下来，一定要想来想去，预备好了，想清楚了才去做嘛。更何况是婚姻，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呢，不能够这么匆匆忙忙的就做决定。 你刚才说想接受这一方面的辅导啊培训呢、啊、除了当地的教会之外呢，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光碟是可以送给你们的，有文字版也有声音档案、
嗯、
就是交友恋爱婚姻，什么是交朋友，什么叫做恋爱，然后呢什么是婚姻。那这个特辑的内容呢也是有几堂课，我觉得你们两个先从这一方面开始、
嗯、
另外我也想问问徐老师，如果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书可以介绍给他们。
其实我觉得你因为你已经大学嘛，他、
嗯、
你的男朋友也是有大学毕业的那个学历的，对不对？
嗯，对的。
所以你们等于是说你们可以一起去一些基督教的书房去买一些有关婚前辅导的书，或者说好像刚刚师母说的、
嗯、
交友婚姻恋爱的书。
嗯，
买了以后包括刚刚师母说哈，他们可以寄给你们有那样的光碟，你们可以一起去听、
嗯、
然后把听的内容一起去讨论。那在这部分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也许如果你们找到一些成熟的你们信任的长辈们可以帮助你们，把你们沟通了以后，你可以找这些人去分享你们沟通的过程，发现哪一些东西、
嗯、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的，姐妹也许你也要先问，如你先不想你这个男朋友，如果只是要你自己去想你的理想的婚姻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你的理想的配偶你希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还有就是你自己，你希望你自己在婚姻里面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对，
你试试看不想对方先这些写下来，写完以后呢你再去想现在你的这个男朋友跟你写下这些东西有没有互相配合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你理想的东西跟现实可能有落差，那现在到底什么是在对方身上打动了你，也就是你今天愿意跟他交往甚至乎考虑要订婚。同样的、
嗯、
你也可以邀请你的男朋友去这样做，你们各自做完以后好好的去坦诚沟通。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年多的交往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生冲突你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引发你们的冲突，还有你们怎么去处理冲突、
嗯、
这个就是代表是说你们要多点去了解彼此的看法是否有差异的地方，彼此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理想期待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是帮助你们往后婚姻一个很大的基础。如果这部分呢没有去找出来，那也是证明你们的交往还不够深入。
嗯嗯，姊妹啊，我觉得呢你当然你说你在你教会附近啊或者是你妈妈的教会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给你们一些引导的话哈，你可以实时的借助空中辅导热线跟我们互动，就好像今天一样。那刚才徐老师给你的建议呢，或者是你听了交友恋爱婚姻这个光碟，你跟你的男朋友一起做功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呢或者是矛盾呢，你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好不好？
嗯，好。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引导你或者是带领你们帮助你们的一个方法，好吗？
嗯，好的。
嗯嗯，好好想清楚啊，到底你为什么这么早要进入婚姻？进入婚姻以后，你又要扮演什么角色？你知道在婚姻里面进入婚姻以后你做妻子角色是什么吗？你期待你的丈夫又怎么样去扮演他的角色，这些都去想一想，好不好？
好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河南车姊妹的电话，很年轻啊、
嗯、
只有21岁。
对，
我相信在国内虽然说是早婚，但是21岁也太年轻了，
而且他才当大学毕业，
刚刚毕业嘛。
对对对
对，
如果他21岁就大学毕业，其实也证明他可能是念书蛮好的，
对，
很顺利才那么早就可以大学毕业。
对呀、啊，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
嗯，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她以后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为她祷告的是，她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
是、嗯，
因为我们说真正的幸福的婚姻是圣经里面的婚姻观，
是，
所以希望她能够明白这一点。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3位主内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他们的电话内容非常的宝贵。那现在呢，我们就花点时间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去关心支持有需要的肢体。那还在这里更感谢的是，天父，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不单是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更感谢你亲自为我们立下了柔和谦卑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与人相处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也能够让我们学会放下自己，活出主你的样式，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安徽的倪姊妹再次的向主仰望。主啊，求主你恩待这位倪姊妹。姊妹最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她发现跟丈夫之间的互动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尤其是丈夫常常讲一些埋怨的话的时候，姊妹又不懂得怎么样去应对。求主你赐给姊妹智慧跟口才，让她懂得体贴关心丈夫，更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去爱跟接纳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之前并非如此常常埋怨，心中一定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苦处在当中。主啊，就求你帮助姊妹，让她放下自己的面子，用神的爱去主动的关心丈夫。孩子深深的相信，当她愿意这样谦卑下来的时候，主你就会改变他们夫妻的关系。主啊，也让姊妹知道夫妻之间的相处的模式是会深深的影响自己的儿女的性格跟成长。主要就求你恩待，让姊妹真的是能够用神的爱调和家里面的气氛，无论是丈夫孩子都能够感受到耶稣你的爱充满这个家。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着安徽的杜弟兄向你献上感恩。上次来电话他讲到自己在情欲上面一次一次的征战跟跌倒，而每一次这样的捆绑让他感到非常的焦虑。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也是垂听祷告的神，你让杜弟兄有一颗愿意谦卑的心，愿意去学习，不单单是看医生，更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去靠着神的话语，去胜过情欲的捆绑。我们看到今天他来电话，讲到因着医生的药物的治疗，再加上圣灵的帮助，他可以从这个情欲当中慢慢的走出来。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的帮助保守这位弟兄，让他不要骄傲，每当他软弱的时候，懂得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祷告，认识自己何时容易跌倒，拒绝魔鬼的谎言，靠主能够得胜。我们同样的也为他的妻子祷告，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给丈夫很大的帮助，但是他的心灵也受到伤害，求主你亲自安慰，让神你的爱能够充满在妻子的心中，让她能够靠着神你的话语去坚持帮助自己的丈夫走出这样的一个捆绑。最后我们把河南的车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让她愿意主动的来咨询
关于婚姻的问题，主啊，还在这里首先求主你拣选这位姊妹，让她真正的信耶稣，让她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你所赐给她的救恩，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明白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意，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更能够懂得好好的预备自己，并且认识自己的优点跟缺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成长。主啊，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引导他，因为我们知道婚姻是终身大事，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帮助姊妹明白婚姻的意义，更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婚姻都借着祷告仰望给神。我们把这三位听众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现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难处跟需要的时候呢，请你借助电话电邮跟我们继续的保持联络。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